所以说呢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对我们所存的，一定是何等的美好。你来，不只为我们赎罪、买赎我们，而且要把你最丰盛、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当你开始你的服事，你就对大家讲哪些人是有福的。你要我们明白什么是有福的，什么样的人能够蒙福，要我们竭力的来追求，成为这种蒙福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苦心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让我们都做一个认识你、明白你、愿意顺服、听话来追求的人，不要随意错过你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今天用你那使人能明白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赞美主，我们今天要看另一个主耶稣说有福的人，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好喜欢这一节，也觉得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是最有福的人。在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，在广东话有时候就说，某某人他的心水很清，所以他看问题会看得很敏锐、很仔细。我们是圣经里这个清心的人，在英文差不多所有的版本都是说，blessed are pure in heart， 就是说 pure 就是非常纯洁、非常纯净。很单纯，这个单纯不只是说像孩子那么单纯，无忧无虑什么，就是他心里没有什么掺杂的东西，非常纯净。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好多人，神他使用的器皿，他们都是清心的。当然首先是主耶稣自己，因为这个清心本来就是他生命的品格。这个清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他的关系网，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他对于跟什么关系最重要，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来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 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在他33年的生命当中，他当然要面对的就是神，就是父。他要讨喜悦的就是父。他做什么事情要求问要请教的就是父神。所以他说过，他没有，他做什么都不是他自己在做，他没有说他自己的话，他没有做他自己的事，他全都是看父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父要讲什么他就讲什么。所以他只有一个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在地上33年，他只有一个重要的关系，就是神。当然他周围有门徒，有最亲，有他拣选的12个门徒，最亲近的3个，还有常常在一起的70个啊，500个啊等等。但是呢，那些他是要来拯救他们，要来教导他们，要来使他们明白，要来把他生命给他们的。而他唯一要面对，要每天要请示，要汇报，就只有神，只有这个最重要的关系。所以他绝对是一个清心的人，没有太多的杂事，没有想哦，又要顾及这个，又要顾及那个，又不能得罪这个，又不能得罪那个，要很圆滑还是什么？他不需要考虑这些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但是我们是人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好几位，他们是人，但是他们也有了耶稣这种清心的品格，所以他们常常看见神，常常听到神亲自跟他们讲话。我们上个礼拜讲过，分享过月色。我想在我们分享这些人物之前，有一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，也是最单纯的，只有几句，讲来讲去从头到尾都是要爱耶稣，而且是单单要爱他。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先唱这一首歌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与主这样连接，来对主唱哈利路亚。我喜爱你，我的主，可慕，愿你爱惜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连接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 全然属你，我的主。我的主，愿你爱叹息于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连接我完全属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连起我完全属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连接我完全属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，主啊，赞美你。当我们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乃是向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了你。是你先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你。主，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你不够。主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说我们要爱你，我们要爱你。哦，主啊，有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赐下那个更大的渴慕。哦，主，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就是这样来单单爱你，就是定义要来追求你的自己，要你的自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们也说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你来，需要你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在你的爱里头，我们说我们愿意降服，我们愿意降服。哈利路亚，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常常调转我们的眼目，单单来爱你，单单注视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，阿们。当我们单单爱耶稣，一切的关系会变得很简单。我们单单爱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去爱人，而且不是凭肉体的爱去爱人，会照着耶稣的意思去爱人。当我们的心全然属他，我们就不会去有那么多的忧虑惧怕，因为只要是主说什么都好，只要是主做的都好，而且我们会深深的相信一切都是主做的，好事也好，坏事也好，我们看来是坏的事，未必是有坏的结果，
可能神是借着我们看感觉到是坏的，是痛苦的，而要来成就最大的祝福。就如我们看到月氏，上次我们以他为例，在讲他怎么饶恕他的兄弟，我们今天也许再简单重复一下。当月氏被卖到埃及，那个时候他17岁，在之前我相信他很用心听他爸爸，当他跟在爸爸身边的时候，爸爸常常跟他讲起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，他的祖父神怎么怎么拣选他的曾祖父，然后答应他说要让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要成为大族大国，他以后会有君王从他那里而出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等等。后来这个应许，这个祝福怎么再传到他的祖父以撒那里，然后他的父亲雅各也亲自遇到神，神也把这个祝福再一次的重复告诉他，这个应许神没有忘记，不会改变，也知道说他们以后会到埃及去，到在那里停留400多年以后再出来，要去进入那个流奶盈溢之地。约瑟已经把这些都记在心里，但是当他被从爸爸的身边被卖到埃及变成奴隶的时候，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。他可以说成很高很高的半空，被掉到很深很深的坑里边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一方面他没有时间，因为他是奴隶，人家要叫他干什么他就要干什么，不会给他有空闲的时间。另外他心里也知道，我所有的时间，我所有的精力就是要面对今天的工作，我没有办法去想太多，没有办法去想过去，没有办法去想未来。所以他就真的是过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讲的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想他作为一个奴隶的生活，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可以去忧虑，去记住以前的那些不愉快，也没有时间去担心未来怎么样，他只能赶快勤勤恳恳的做今天的工作。一方面是他是奴隶，他的身份不容他有时间去多想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可能在千万的不明白当中，他记住神对他们家有应许，而且这位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每天要求问的只有神，没有人帮他。他也知道，他也看到，哦，今天晚上可能要睡觉之前，他感到，哦，今天神真的帮我很大的忙，今天神真的大大的祝福我，我没有做错事，我还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，
所以主人今天对我是有笑脸的，是喜欢我的，所以每天晚上他怎么感恩，他每过一天他又多一份感恩，每过一天又多一份感恩，这位神在他的生活里边就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真实，的的确确是一位信实的神，不丢弃人的神，逢求必有应的神。当然他是啊，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求的时候，神必定有回答，有啊，有听，有垂听，所以他每天每天他要面对的就是神，而他要去做的就是今天的功，所以他每天面对的是神跟今天，没有明天，没有昨天，也没有第二个人，他可以来请教，在那个时候他无法交朋友，他刚进去的时候是最低下最低下的人，最低下的新奴隶。我们知道连在监狱里边老监犯会欺负新监犯，我想在一个家庭里边那个奴隶也一样的，老的会欺负生的新的，何况他没有任何的家人，他是很远的地方被卖来的，被所以他的生活，神把他的生活变得简单，他的心也越来越简单，他的关系也越来越简单，就是神，没有别的。他也知道当他讨神的喜悦，当他顺服神，神就恩待他，就祝福他，所以就每天每天，我想他每天都有感恩的事情，越感恩越多，越感恩越多，越经历这位信实恩待人的神。我们在创世纪42章，我们看到他见到他的哥哥们来宰粮的时候，他就认出他们，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敢抬头，都因为他们可能是从外地来，而这个卖粮的又很凶，跟他们讲话很凶，他们都不敢抬头，不知道他们肯不肯把粮食卖给我们，所以都扑在地上，但是约瑟就认出他们，这个时候他才想起神曾经给他的两个梦，可见在这之前在埃及十几年他想都没去想，他给他第一个儿子起名叫做忘记，把过去的忘记，不去想，不去想，因为你想过去那些日子跟现在是对不到号的，对不到号，我怎么会从那里变成现在在这里，对不上号，就干脆不要去想，全都忘记。直到见到他哥哥们，他才想起来这个梦，当然也想起他们怎么卖他，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他唯一的关系就是神，而且看到这位神的确是恩待他，祝福他，不撇弃他的神，从一个奴隶到监犯，到现在变成宰相，他那这个神奇哉妙哉，所以他见到那个哥们的时候，他认得他们，也想起那个梦，但是呢他心里没有恨，因为这十几年跟神的相处独处交往亲近，
他明白了神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成就他最美的旨意。他现在已经当宰相了，他不能不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所以他知道神是在熬炼他之后使用他，要来救他们全家以后的全族。所以他只能感恩了，只能称颂神了。他没有，他心里就一点怨恨都没有啊，因为这都是神，都是神，都是神。所以他对他哥哥们讲那两番话，第一次就是见面的时候，后来他把他们留住，然后他们就讲说我是月氏，他们就怕得不得了，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他们。但是他说你们不要自由自愿，你们当初卖我来是想害我，但是神是在你们之前先差派我来，先差派我来，为了要拯救救很多的生命。当他爸爸去世之后，他哥哥们又再来，又害怕说以前是哥爸爸在，现在爸爸不在了，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我。但是他哭了，他仍然跟他们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当初那样做，你们自己不知道啊，你们以为害我，但其实是神的意思，是神先让我来埃及，所以这是神做的，这是神做的。我今天对你们好也是因为神，神使我明白这一切，我自然对你们就没有怨恨了。神是要使用我来拯救他们，我当然要顺服神，要来保护你们，继续的保护你们，养你们，使我们这个家族能够延续下去。一切都是神，所以只要我们人生当中这个关系变得这么简单，我们的心自然就是很纯净，就像月色这样，哪里会恨得起来啊？是神这么精心策划的一个这样的过程，我们自然恨不起来了，只能感恩，只能深深的感恩，而且知道说神是带这些人现在是要我来养他们，要我来保护他们的。神今天给我这种能力，我就好好的来爱他们，来带他们。结果他的哥哥们当然也是被感动了，我想他哥哥们生命都有改变。第二个人也是我很喜欢的，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也是少年，也是少年人。但是他跟他三个朋友，他们就是很敬虔的，敬畏神的，爱主的。他们决意，我们虽然是被掳来到巴比伦，而在被掳当中 当中的人又被挑选出来，说容貌俊美啊，有知识啊，容易受教，聪明伶俐，挑选来，王特别把自己的饮食赐给他们每日一份，还有酒，就是要好好养他们三年，然后也教导他们，各国的文字等等，以后要来帮他治理这个国家，因为这个国家是吞并了很多周围的国家的人，需要有各种的人才，懂得各种语言的人去帮忙去治理他们。但是让伊犁跟他三个朋友，他们也是一心一意，只要讨神的喜欢，只要保持自己圣洁，不要被玷污，要继续讨神的喜欢，凡事来求告神。所以当他们当广放食的人要派放食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去求他说，可不可以不要给我们吃这些，因为听说这些王的放食哈，除了是不健康的饮食之外，可能是拜过偶像的放食，所以他们不要沾染这些，他们就是你就给我们素菜清水。那个广放食说哎呀，这怎么可以啊，假如以后你们长得又很瘦弱，那我是要被砍头的。他们就很聪明，就跟他说，那你试我们十天，看我们会不会因为没有吃完的饭食，然后就变得比人消瘦啊，还是怎么样。试了十天之后，但看他们长得肥肥的，白白胖胖的，挺好啊，所以就真的给他们撤掉那个饭食。你看，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，他们都不想沾染世俗，沾染跟偶像有关的东西。接着我们看到他们当王做了一个金像，而且命令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命令全国的人说，当那个音乐奏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全都要来跪拜这个金像。但是等一下看一下，不是，我们第二章是要讲到王做了个梦，他自己忘记了，然后找人来给他解梦。他们说，那你把请王把那个梦告诉我们呢。王说，岂有此理，我就是忘记了才要叫你们来，你们要把我的梦讲出来，而且还要给我解释。那大家都彼此对望，没毫无办法，谁能够把一个人忘记的梦讲出来呢？世界上没有这种人，他们都说除非是神才有办法，人是没有办法的。那王很生气，就要把全部这些执事
有学问的光照的全都杀掉。所以当王的护卫长出来要杀那些人的时候，但一点就说王为什么这么急要杀人呢？他就把那个原委告诉他。这个时候但以理因为每日他们都是过着亲近主，凡事祈求祷告，与主同在的生活，所以他没有惧怕，他自己要求进去见王，跟他说求你宽容几天，而且很肯定的跟他说，求王宽限，然后就可以将梦来讲，将梦跟他的讲解来告诉王，很肯定跟王这样说，因为他知道人不能，但是神能。我想他当时那个信心也是神给他的，神告诉他我可以把这个梦来 给你们知道。所以他就跟他的同伴就就一起祷告，他们就求求求向神求，然后那天晚上神就把这个梦向他启示，他就进去跟王解这个梦。我们看到在第三章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大金像，然后命令全国的人，就说当那个音乐奏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就都要向这个金拜来叩拜。行那个什么开光之礼啊，他说假如有不听的不服服敬拜的，就要立时扔到烈火的窑中。所以那些人都很怕很怕，当音乐起的时候，全部的人包括说其他所有的官员当然就赶快啊俯伏下拜啊，不然等一下就会扔到火窑里，你说怕不怕？所以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敢不顺服的。但是偏偏呢我们看到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这个时候但以理没有被诉说在其中，有人说可能那个时候他被拆去别的地方办其他的事哈。他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也是一样敬畏神，单单不敢得罪神的，他们当然就不可以拜这个偶像。结果那些人就去告到王的面前，王就很生气，就马上把他们带来，争着着扔到那个火窑里边。而且这个因为他很生气，这个窑的火烧得特别旺，比平时要加七倍，然后很匆忙，那些扔他们的人都被火跑出来把他烧死了。但是这三个人在火窑当中悠哉在那里游走，这个王透过那个火看到怕得不得了，说你们
刚下去是几个？他们说三个。他说，但是我看到有四个，而且第四个就好像是绳子。这个时候，耶稣跟他们在火窑中同行。主耶稣可以跟我们在大火大水中同行，在灾祸中同行，患难中同行，他一直跟月使同行，现在是真的烧得那么旺的火窑的火，主耶稣在其中与这三个朋友同行。现在害怕的不是他们三个，王自己怕起来了，赶快赶快叫他们出来。他们三个人出来，一点火烧的味道都没有。你说这些人，他们的心就是那么纯，只有神，他们不能得罪的只有神。王的命令若是不违背神的，我们当然要顺服，但是王的命令若是违背神的，我就不能顺服。我可以得罪王，但是我不能得罪神。我可以死，但是我不能得罪神。因为当王给他们有一个机会，就说你们不听话，怎么这么放肆，这么大胆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现在让音乐奏起来，你们假如拜那还可以，假如不拜就马立时就将你们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，我看哪个神能救你们。当时他们当时怎么回答说，他说你不讲你傻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讲得很肯定，几乎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我们可能有些有看过一些电影啊，听过很多故事啊，很多英雄在临死前讲的很真坚的那些话，但是他们忠心的对象不是神，不是神，有很多还是枉死呢。但是这三位少年人，他们当当爱主，当当侍奉主，当当要讨主的喜悦，当当不敢得罪主。所以说他们跟王讲，我相信你说看有哪个神来救你们，我们就告诉你，我们的神会救我们。即使他不救，我们也不拜你的神。即使他不救，就是我们被你扔在火窑里就烧死了，那我们也不敬拜你的神，也不会敬拜你这个偶像。 你看他们，他们的心是不是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纯洁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神，只有神，只有神。我们只要敬拜，我们只能敬拜他，我们只能不得罪他。谁都可以得罪，王都可以得罪，但是我们不能得罪这位神。他有能力救我，但是他即使不施行这个能力来救我，我们也甘愿就被烧死，就到他那里去。哦，我们想到主耶稣，他也是只要神的旨意，只要神的旨意，不要任何别的，不要我自己的旨意。不要我自己的旨意，就是意思是说，你就让人来卖我，抓我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吧。这个就是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只有一位神要敬拜，只有一位神要求问，只有一位神我不能得罪，就变得简单了，就能够这样视死如归了。结果他们所信的神果然拯救了他们，让这个王害怕的不得了，而且赶快下一个命令说，以后不准再来贬低他们所信的神。再一个，我们看到在第四章，但以理又被王召去说，我又做了一个梦了，你要来跟我解释。这一次这个梦可不太好解哦，因为这个梦是讲到神要来处置比布甲尼撒，他太狂傲，他不自卑，神要把他的国位夺去了。假如是一个惧怕人的人，我想当以理不敢跟他解这个梦。他当时一听到他这个梦，他脸就变色了，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梦太不好了。然后王就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讲。他就诚诚实实的讲。我们知道这个王啊，是喜怒无常，变来变去的，要生气就生气，要杀人就杀人的。虽然他现在答应说不杀你，但是你讲到说他的国会被拿走，他要被人赶出去，要怎么样，他等一下气起来还是可以把你杀的，说你乱说，不可能有这种事。但是但以理没有惧怕，因为他有神在里边，他知道一切他的生命遭遇一切都在神手里，所以他就如实的
来跟这个王解梦。以后呢，过了一年十二个月之后，果然这件事就发生了。因为你不讲丽莎听了那个梦，还是听了那个梦的解释，也听了但以理的劝告，他仍然不自卑，把一切荣耀揽到自己的身上。结果十二个月后，他就真的被赶到外边，被露水滴啊！听说他的指甲长长的，他头发也长长的，好像生了一种什么怪病。足七年，就是照但以理的讲解以后才好了，恢复，才回去当王。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里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他单单敬畏神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惧怕。他到时跟这个王解梦，也可见这位神讲的话是真的，是一定会兑现的。你假如听话谦卑下来，那可能就可以免去这个灾。但是你觉得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无所谓，继续行恶狂傲，那么这个灾祸就来到。在第五章，我们看到尼摩撒贾尼撒死后，他的儿子纣王，这个儿子呢，更狂傲，更不自卑。上来之后呢，哇，就作乐饮酒，把让他所有的皇后啊、妃嫔啊，全都来作乐饮酒，而且呢，大大得罪神的，就是去拿从耶路撒冷一个宫殿里边他们抢来的那些银器、金器、那些器皿、那些酒杯啊、盘啊、碟啊、碗啊，那些拿出来给他们作乐用，有一些是圣殿里边的东西。这真的是大大惹神发怒，所以就有指头在墙上写字。结果这个王又怕的不得了，然后太后就出来说：“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在你国中有一个很有智慧、什么都懂的人，可以去请他来解释。”但以理一来呢，也是毫不惧怕的照实跟他讲，就说因为你这么狂傲，你知道你父亲的事，你知道神怎因为他骄傲曾经怎么对待他，然后你还不惧怕，还这么狂傲来用这些从耶路撒冷抢来的这些器皿哈，神非常的不高兴，说说。你的神已经寸数
你的亏欠，你的果要分裂归给马代人跟波斯人。实话实说，你的果会分裂，有马代跟波斯人就会来得你的果。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当天晚上。我想他们喝酒作乐，通常也在晚餐吧。当他们喝完吃完睡觉，大概就过几个小时，就有这个王就被杀了。然后马代人大利乌就娶了加勒底国，他就来当王帝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因为里面有神的灵，他因为也是很清心，他面对的只有神，敬畏神，不得罪神，凡事求问神，亲近他。他一天之间所有的时间，除了上班吃饭，其他的时间就是在亲近神。他每天三次亲近神，在那里祷告，他也非花那么多时间来亲近神不可。因为他面临很多的难题，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件又一件，王帝王要叫他解梦，把他忘记的梦讲出来，还要给他解释。然后现在又有指头在墙上写字，那个字没有人懂，也不是希伯来文，是天上的文字，只有他懂。他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亲近神，所以他每天没有什么好对付，他每天上班回来对着就是神，就是神，他的生活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纯。所以因为说他每天这么亲近主，也变成人害他的一个把柄。尼布甲尼撒王很赏识他，喜欢他。到了大利，他的儿子只做了，不知道多久，好像是两年，反正很快就被杀了。而大利乌上来，大利乌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做事没有任何出错。除了敬畏神，王的事他都尽忠，非常的尽忠，而且他的能力超人，所以大利乌王也很喜欢他，信任他，抬举他。其他人就不服，就想要害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找不到任何岔子可以来诬告他、陷害他。哦，那只有这一件事，就是他每天上班之外，他就是去亲近神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来想办法来害他。所以他们就设了个计，就跟王说：“哇，我们大家都觉得要当当敬畏你哈，当当敬畏你，我们来立一个条例，30天之内。”除了对你，不准对任何人或者神来祷告、来求问，这样。
王一听，哦，这些人好敬畏我，好敬重我，好啊，可以啊。结果就真的立了这个条例，而且盖上玉玺，盖上章哈。哦，结果这些敌人就高兴了，他们就在大以里的门外偷偷看，看到吼，这下好了，大以里不顾一切回去照样一天三次还是那样祷告。他只畏惧神，不畏惧人，不畏惧王命，跟他们的朋友一样。结果他们就来告诉王，就把他扔到狮子坑里边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神就是要让人知道他保护这样敬畏他的人，所以神封了狮子的口。但以理在那里过了一夜，好好的，毫发无损。大力王天还没亮就赶快跑去说，但以理啊，你敬畏的神有没有保护你啊？他说，王啊，有啊，我的神封了狮子的口，他们没有伤害我。我赶快叫人把他提上来，把那些去要他立这个规条啊，那些害他的人，连他们的家属一起扔到狮子坑里边。他们还没下到坑底，在坑的半中间，那个狮子就跳起来，因为昨天晚上饿了一个晚上，神不让他们来吃但以理哈，饿了一个晚上，现在他也太好了，开斋，那些人还在半空，他们就跳起来把他们撕碎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你说我们刚才讲的约瑟也好，他是不是见到神，在每一件事上见到神？当他需要解梦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他就在那里听见神，在他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上，神使他尽都顺利。他原来不会的，不知道怎么做的，神都会教他，在每一件事上他都看见到神。而大以理跟他三个朋友，特别是大以理这样的，每一次为王解梦，还有解释那个墙上的东西，他是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？当然他后来在第七章之后就记载他祷告祷告祷告，禁食祷告，天使亲自来跟他讲到以后永永远远的事情，跟启示录很多是对起来的。他是不是见到神？这些清心的人，他们必得见神。这些清心的人，我们刚才就是说单纯，那个关系单纯。假如我们能够把我们
生命里边、生活里边许许多多的关系，上司也好，下属也好，配偶也好，儿女也好，父母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敌人也好，全部一切的关系，把它归纳在一起，把它简单化，一切都是神。我们的关系里边只有一位神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清新的人。你明白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吗？好像越是啊，哥哥们怎么对他，怎么对他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不是你们，是神。”相当于你跟他的三个朋友，王怎么对待他们，他的政敌怎么对待他们，他们都不管，不去想。不去想后果会怎么样，我只要面对神，我只要敬畏他，我只要讨他的喜悦就好了，不管其他人的怎么想、怎么做、怎么对我说话、怎么对我吼叫、怎么委屈我，都不用去理，不用去听，不用去想，更不要自己想办法怎么来对付他们，千万千万不要。当我们自己稍微动一个心思，动一个意念，或者动一个心机，想要怎么去对付人，就失败了，就可能会得罪神。凤英先生不理、不听、不想、不动。对了，别人无论怎么对待我们，无论说什么，你都可以，除非是神派来警告你的，警告的话我们要听，警告的话要听，除了警告的话要听，当然不是来吓唬你的，有时候仇敌会来吓唬我们，我们就不用听。假如是有人警告我们，指出我们生命里边有些东西不合神的心意的，你要去掉，你里边的圣灵也跟你说，这是我叫他来跟你说的，这种话我们就要听。其他的称赞你也好，奉承你也好，威胁你也好，恐吓你也好，全都不用听，不要听，跟我无关的事更不要想着，哎呀，他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会不会在讲我，不要理，不要想，不要听。神没有来让你知道，没有来告诉你的，就是你不需要知道，不需要听的，不要去听，不要想，很喜欢去多知道一些事情，越简单越单纯越好，这就是清新。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像但以理那样知道神那么多事情呢？一定是我们还不够清新。为什么不能够让像约瑟那样被神使用呢？一定是我们不够，还不够清新。所以你看这个清新有 多重要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清醒，我们就是爱听、爱想、爱知道一些我们不需要知道的，爱猜测。哎呀，今天怎么他对我好像没有笑容啊，好像有点不高兴，是不是我讲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他对我有成见了，还是什么？我们爱猜疑，这些害死我们了。很多关系不正常就是因为这样来的。你越清晰越好，越清晰，把所有的关系归纳在一起，只有神，那就简单了。你就清心了，你面对的只有神，你说是不是更容易啊？我不需要面对那么多，只需要面对一个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这样，搞得太复杂了。但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也太复杂了，所以我们常常没办法那么多见到神。哎呀，当我看到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麻痹的症，我看到是好重要，好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清醒，需要越来越清，越来越清越好，就会常常见到神。哈利路亚。有人说这个清心可讲清，是不是还不够清楚啊？哦，他说可讲清楚了。好，假如大家能够清楚就好。我也很感恩让神让我领受到这个。我们多么需要清醒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还未得之地啊？今年我们要得啊。你很多吃的很多苦，很多的苦头，跟人关系的不和谐，很多很多，可能就是因为不清醒引起的。哦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我们把全部的关系都变成一个只有神，只有对我们的主耶稣，只有对这一位他为我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只有跟他的关系，一切就简单了，就清心了，我们就会常常见到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所以你喜不喜欢刚才那首诗歌？我好喜欢哦！我差不多每天经常出去走路，我都要唱这首诗歌，就是怕使我更清晰。只有一个，单单爱主，单单爱主，只属于他，所有的关系都归到这里来，只有主。 我们让圣秋再来唱一次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我的主，
你爱
我，不可不听，愿你爱我心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连接我全属你，愿你和你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我的主，我渴慕你。愿你爱我心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，愿你和你爱我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，愿你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
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单单爱你，单单爱你。我们的心是如此想，我们也如此祷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爱你，我们爱别的东西，我们爱我们自己，爱我自己这个老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爱你，单单爱你，我们就会不顾一切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觉得看到我们还不够清新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像月氏、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那样来彰显你的大荣耀，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对你的亏欠。就是我们今天向你祷告，恳切的祈求你，你来吸引我们，你更大的来吸引我们，甚至来炼尽我们，就像你炼尽月氏跟炼尽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那样，使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，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关系全都归纳成一个，全都说成一个，只是跟你的关系，只有跟你的关系。 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，每一件具体的遭遇上，让我们就是学这个功课，让我们就再一次向你祷告，主啊主啊，我只要面对你，我只要当当对着你，我只要讨你喜悦，我只要不得罪你。主啊，你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帮助我们做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未得之地，我们要切切的来要。主耶稣祝福我们今天线上每一位家人，这个祷告也是为着每一位，也为我自己的。主啊，愿你就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对我们的开启，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心里向你求的，愿你来成就。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祈求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。下个礼拜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继续讲也不知道怎么讲，请大家为着主的缘故，也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，来为牧师的分享来祷告。愿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让把大家带到主这里来，更多的来得着主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